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啊，来看一段经文哈。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约伯记》第19章，啊，整个一章哈。为什么今天选这个《约伯记》这段经文呢？因为《约伯记》的19章，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作啊，是《约伯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章经文哈。它跟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会信仰是有非常啊深刻的关联。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我们的信仰，并且呢规范我们的信仰。好，我们来看19章哈，19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说啊，首先我们来看这几个字哈，在19章第一节呢，有三个词构成。第一个词就是这个回答的这个回答啊，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表示做见证啊，它类似于在法庭上呢做公开的证词。如果你去看一下前面的章节啊，就是19章之前的章节，你会发现啊，约伯的朋友呢在攻击约伯啊，说他有罪，他怎么样。然后呢，这19章第一节开始呢，约伯开始回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耶稣这个约伯呢开始他做见证啊，相当于法庭上的见证啊，在辩护，在与人辩论。听懂没？为什么我们选到这个19章哈？我们会先讲到这个19章，因为19章其实是最能够从字面看明白的跟耶稣有关的经文。因为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打开这你看一下，因为在这个19章的往下看一下啊。19章的这个25节，我知道我的什么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这是在讲谁啊？在讲基督，在讲弥赛亚，在讲救主。所以说19章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经文哈。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19章约伯的这一串话语呢看作是为耶稣做见证。整个19章所约伯所讲论的中心是谁啊？那位永活的救赎主，以及呢他将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站在这个世界上。另外一个你看一下19章说话的这个人哈，约伯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哈。约伯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被人恨恶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没有一个父亲哈，他会给自己的儿子，给自己的孩子起这样一个名啊。你说我这个孩子叫什么呢？我这个孩子说他将来一定会被人恨，所以就给他起个名字叫被人恨恶的啊，约伯。什么意思呢？就怎么这里也是在指向基督的。你去看诗篇69篇哈，包括这个怨愤15章25节啊，说无辜恨我的比我的头发还多啊，后边还有这个他们无辜的恨我。在以赛亚书49章7节呢，说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厌恶啊，官长所虐待的说啊，如此说，君王看见要站起，百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刚才讲过哈，这是一场见证，这是一场正道，这是一场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也是一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然后约伯呢，这个19章第一节第三个字就是这个说啊，是一场公开的宣告，在整个世界面前，在他的朋友面前，在那些仇恨他诽谤他的人面前。所以说呢，这个19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哈，它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什么呢？一个被恨恶的人他的公开证词啊。所以说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哈，约伯记在讲什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啊，包括整个基督教世界，无论是东方和西方，对约伯记的这个看法是有错误的。而且你需要注意哈，在约伯记当中呢，它有这个记事的部分啊，然后呢有叙述的部分，它也有对话的部分。而且你看约伯记的话，这里边人和人之间的对话甚至好像诗一样 你注意到没有哈？里边两种事啊，一种呢是约伯他叙述的，另外一种呢是他的朋友，包括后面那个以利户啊，那人去说的，这两种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哈，我们很多时候啊，可以把约伯记里边的章节，尤其是约伯跟对手辩论那些章节，可以看成是什么？大家听好，可以看成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诗篇。大家明白哈？其实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在诗篇当中有大卫的金诗。你看到大卫经常啊，在诗篇当中啊，他说：“主啊，愿你咒诅仇敌，愿你为我伸冤。”在约伯记当中呢，也有约伯跟对手的辩论，啊，他渴望上帝拯救他，他渴望上帝为他伸冤，他为自己受的冤屈呢向上帝呼喊。所以说，约伯记里边很多跟诗篇的题材是一样的。在诗篇当中呢，大卫向上帝呼喊；在约伯记当中呢，约伯向上帝呼喊，并且跟仇敌辩论。而且呢，我们上几次讲到诗篇的时候，我再重复一遍。无论是约伯记里边约伯说的这些话，还是诗篇里边大卫的那些话，他都不是个人情感发挥，弟兄姊妹，而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在极难的时候哈，在仇敌如潮水般压迫的这种环境当中，圣灵突然感动大卫，圣灵突然感动约伯，然后他们就留下了这些诗篇，他们就留下了这些言语。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记他不出于人啊，我指约伯的话哈。实际上约伯记当中约伯的话是真真正正的诗篇。而且哈，你看约伯记当中，我上次讲过哈，在大卫的诗篇里面有很多表面是大卫在祷告在呼求，其实是谁啊？是基督的祷告。约伯记里边你看完的时候，你会发现那跟大卫的诗篇性质是一样的，它本质上哈不是约伯在祷告，而是基督在祷告，基督在向仇敌征战，基督对这个邪恶淫乱世代的控诉。所以说你去看约伯记里的那一部分哈，你看到约伯在绝望的向上帝呼喊，他说上帝啊，求你救救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没有得到回应。其实呢，约伯的无罪受苦在预表耶稣基督无罪定十字架。因为诗篇呢四十篇七节和希伯来书十章七节说啊，看到我来了啊，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记载了。而且你看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的时候哈，耶稣说，圣经说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你看到没有？事实上诗篇当中很多的话都是耶稣后来说的，约伯记也一样啊。我接下来会跟你讲约伯记十五章里边约伯的这些话跟新约圣经耶稣说的话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哈，无论是诗篇还是约伯记里边约伯的这些叙述，都是指向基督的预言，而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亲自应验了这一切。所以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卫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约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处在这种幻境当中，本质上这一切出于上帝，上帝在使用这些环境啊，来通过圣灵的感动使这些先知使这些诗人能够写下关于基督的预言啊，然后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呢，他在应验这一切啊，这是我们看约伯记之前所注意的事情。第二节，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来看这里哈，这个搅扰我的心啊，原文的意思是你们使我的灵痛苦，或者说你们使我心中痛苦。你看到没有哈？在创世纪六章五节和六章六节，圣经说当上帝看到啊人的罪恶很大的时候，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上帝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并且呢，你能够通过约伯的这种控诉，通过约伯的这种宣告这种辩论， 你能够看到基督啊。约伯说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去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哈，自始至终文士法利赛人犹太人都在极力的试探耶稣，都在极力的想要杀害耶稣。当耶稣被捕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的要告他。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哈，魔鬼之子这个世界，他们除了用政治上的手段，用军事上的手段，或者说是用其他的手段来敌对教会，敌对基督的福音，更多的时候他们通过言语啊来去控告基督，来去控告基督的教会。就像这里说的，用言语压碎啊。大家注意第二节，或者说要到几时呢？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我查了一下整个圣经哈，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只有上帝用这样的说话方式和这样的口气啊。你看真言说的时候，那位智慧说啊，你们携虚妄，这个携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啊，这个愚妄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耶稣说，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哈，针对基督的这种敌对，包括针对教会、针对福音的这种敌对呢，是一场旷日而持久的这样一种战争啊。所以说在起初的时候，你能看到，你在约伯记里边能够看到，你在约伯记里边你看到上帝跟撒旦辩论，你看到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辩论，其中就是圣灵跟邪灵的征战，是人的言语要挑战上帝的真理。这种情况呢将会一直持续到末世，持续到基督再来。我们来看第三节哈，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啊。这里约伯说他们十次羞辱我啊，这其实是一个比喻哈。这个十次呢，这个字，这旧约主要指十一奉献啊，但是呢在这里说是十分之十，十倍啊，完全的彻底的超越底线的侮辱啊，是一种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所有精力的一种栽赃和陷害。所以说你去看约伯记后面约伯和他朋友的对话，包括后边以利户的对话，他们都在用各样的方式啊，各样的心思，甚至虚造出各样的证据来去羞辱约伯。在新约的时候，当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类也是这样对他，文士法利赛人也是这样对他，用不同的事情，用虚构的事情去羞辱耶稣啊。后边说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大家注意这个苦待哈，这个苦待的原文是错误的对待，什么意思呢？就去诬陷一个人的意思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新约的时候，这正是耶稣所受的啊，也是文理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的自始至终对耶稣的污蔑啊。约翰福音九章二十四节，当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好的时候啊，文士法利赛人说，你该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啊。往上翻一下，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来看这里哈，这里提到哈，恶人羞辱耶稣啊，在今天呢，这些恶人羞辱上帝的教会，羞辱基督徒，他们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能看到什么？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圣经说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啊，摇摇头说啊，你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然后呢，祭司长和文士，祭司长和文士长老并长老呢，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后边说与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所以，我们看这个约伯记十九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完全是指向基督的。 他完全跟基督在世界上所受的羞辱，所世人所加给他的迫害啊，世人对他的控告啊，有着非常这样一种预言的意义。而且这个时代呢，恶人以羞辱上帝、羞辱基督、抵挡神的教会为荣。我们来看第四节哈，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我们来看哈，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说啊，如果我真的这个错指的是走偏了啊，走偏了道路哈，就是说我的错在我身上。就是说如果我真的错了啊，我会自己承担。第五节说，你们果然向我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注意十九章第五节哈是什么意思啊，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这里哈他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攻击约伯哈，论断约伯的人，他有没有证据呢？没有证据。他的证据是什么？就是约伯受苦了，这就是他的证据啊。这人呢不能找出约伯受苦的证据，他只能通过推论啊。你会发现在约伯记当中，约伯和他的朋友的很多对话当中都是这种套路啊。他们说啊，你犯罪了，所以呢上帝会击打你啊，你要认罪悔改啊，上帝就医治你。所以说你看在新约的时候哈，耶稣也是这样啊，人不能找出耶稣的罪。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找出我的罪呢？最后人怎么找出他啊？你往下看一下，到最后的时候啊，文士和法利赛人以色列人他攻击基督的时候，他说你看，上帝若喜悦他，可以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上帝若不喜悦他，他若不是个义人，他就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哈，他提到，你往上看一下，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这夸大是自夸的意思。这些的背后出于骄傲，这些的背后呢没有任何的证据啊。我们去看约伯记的时候，你去看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八节和第二章第三节的时候，上帝三次肯定了约伯啊，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说你去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直接的从这里看到新约当中基督所受的啊，这一切都是指向基督的。这人没有任何的证据，他也不看约伯记里边上帝跟约伯说过什么，上帝怎么评论约伯，而直接采取论断的方式，本质上呢是出于自义啊。来看一下第六节，就该知道是神倾覆我，用网罗围绕我。我们来看这里哈，实际上第六节啊，他的语气啊是什么样的呢？实际上约伯在宣告哈，你们如果真知道这个事情背后的真相啊，你们就应该知道，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因为上帝把他放到了这种环境当中。你去看约伯记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伯记受苦背后的一个真相是上帝主动的向撒旦发起挑战啊，然后呢撒旦呢他激动上帝去击打约伯，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撒旦用各样的方式呢攻击了约伯啊，试图呢让约伯抛弃自己的信仰。所以说就该知道是神倾覆我，用网罗围绕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约伯对他这些朋友说，如果你们真的明白的话，你会知道这一切是出于神啊。换而今天呢，所有看约伯记的人，尤其是我们教会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约伯所受的这一切苦本质上出于上帝的旨意。大家要仔细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上帝为什么允许约伯受苦，上帝为什么允许撒旦伤害约伯，乃是为了启示出一个真理。什么的真理呢？ 就是约伯的无罪受苦是在预表耶稣基督无罪定十字架。大家一定要明白哈，整个约伯记啊，约伯的苦难，他最根本上来说是神要通过约伯受苦来启示出基督受苦这件事情啊，这是约伯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你不明白这里边的含义，你就无法读懂约伯记。所以说约伯在这里呢，他说就应该知道是神轻覆我，用网罗围绕我，这些的背后是上帝许可了，这些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乃是为了通过约伯的受苦引出基督定十字架这个真理。第七节，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啊。十章七节呢，原文有一个看呐啊，就是看呐，这个中文没有哈。也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圣灵让我们注意啊，这节经文让我们去看，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啊，约伯说他因为他遭受了不公，他向上帝呼求，然后上帝没有应允他，他呼求他没有得到公平公义。所以说这里很明显是指向基督在十字架上啊，基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大家要明白哈。而且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哈，圣经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啊，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说在这里哈，表面上来看呢，是约伯的公义，约伯应该有的公平被夺去，但是其实是在预表基督，他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的呼求没有得到上帝的应允，上帝没有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上帝反而是让他受死，上帝夺去了基督的公义，使得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第八节，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啊。在这里呢，原文没有这个篱笆，原文的意思是围起来。所以说当基督哈在那一天的时候，他被带到哥哥他地啊，他在世界上的道路被终结，他即将走入死亡，在那一刻黑暗笼罩了这个世界，耶稣说黑暗掌权了。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节，当耶稣进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说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这里一定是有联系的，因为这里在指向基督。后边到第九节的时候，大家更应该啊比较容易的去看出来了，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大家看到没有，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拈绣。耶稣被剥光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呢人用荆棘做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在那一刻的时候他失去了他的荣耀，他失去了作为上帝作为神的荣耀。所以说腓立比书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这里完全能够看到耶稣的受难，以及耶稣他为我们所受的苦。第十节，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啊。在这原文呢，他说啊， 上帝啊，就是说使人从四维攻击他，啊，他说我要走了啊，我要走的意思就是说他快要死了，啊，表面上看呢是约伯被人攻击，然后到了极限啊，后边说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弟兄姊妹，十五章十节，他其实在讲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要死去的时候，啊。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弟兄姊妹，基督要被带到哥德他钉十字架，基督要被整个世界的人攻击，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有比拉多，有希律，然后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撒加利亚书啊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马太福音26:31说，因为经上记着说，我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在那一刻，基督失去了一切，整个世界与他为敌。也讲到基督将要进入死亡，后边说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啊。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基督对上帝的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基督他的指望如树被拔出。十一节，他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弟兄姊妹，十五章一节呢也是在讲预表基督，在这里所讲的是上帝对罪人的愤怒发泄到耶稣的身上，在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刻，全人的类的罪孽在他身上，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今天信耶稣得救，不是因为上帝说啊，你犯的罪太小了，算了算了，不提了，而是因为这些罪恶转嫁到耶稣身上，然后耶稣承担了上帝对我们的愤怒。所以说以赛亚书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啊，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为义，得以称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以赛亚书53:12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他承担了上帝对罪人的咒诅和烈怒，使得我们今天可以得救。十二节，他的军旅一起上来，修筑战路攻击我，在我的帐篷的四围安营。在这里呢，你可以想到诗篇第二篇啊，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在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使徒行传4:27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弟兄姊妹，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战争，整个世界被激动起来针对一个人，就是上帝的儿子。在那一天你会发现，正像约伯记19:12所说的，所有的军队一同上来，各路人马在各路筑路，使尽一切的诡计，一切的计谋去攻击耶稣，在耶稣的四围安营，整个世界被兴起来只为要钉死一个人。后边说在我的帐篷四围安营呢，这个也指向教会啊，也指向基督的教会啊，因为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以他的殿，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啊，去看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我们顺着这样的 中心去看的时候，接下来的经文你会很清楚的能看明白。十三节，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你想到什么？在那一天门徒四散，当初喊着要与耶稣奋斗到死的人全部逃跑，还有光着身子逃跑的彼得也躲得远远的，那些从起初来跟随他的妇女也只是在那里站着远远的观看，他们不敢走近，他们害怕自己被牵扯到其中。你看到没有，这一切完全是指向基督。十四节，我的亲信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这个亲信不用说了，玛利亚，耶稣的弟兄和耶稣的那些兄弟姊妹，他们不认耶稣，他们在那一天当他这位亲信这位兄长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这个我的密友，密友的原文是认识我的，这里主要指耶稣的门徒。我们会发现在那一刻他的亲信不信他，他的门徒四散而跑，然后彼得三次否认他啊，连向耶稣表忠心的彼得在那一天三次不认耶稣。然后十六章十五节，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十六章十五节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曾经跟随过耶稣，愿意听他讲道的，受过耶稣恩惠的，被耶稣治好过病的，见过他行神迹的，在那一天这些人全部背叛了他啊，全部把耶稣看为外人，外人就是外邦人的意思。所以说以赛亚书和这里是相连，以赛亚书五章四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基督被他曾经爱过的，曾经所信任的人所抛弃。十六节，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去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耶稣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啊，去客西马尼园祷告，耶稣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与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啊，后来他来到门徒那里时候，见门徒怎么样，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有第二次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就。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啊，耶稣又离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现在仍然安然睡觉吗？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所以说当上帝定义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那一天，整个世界敌对他，他的门徒背叛他，他连让门徒与他一同祷告的这个小小的要求也没有人与他一同进行祷告。所以说在这里经文怎么都是指向基督的啊。我们读约伯记哈，我们要知道这些话在指什么。十五章七节，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的同胞也憎嫌。大家注意哈，在这里呢提到约伯的妻子憎恶他，提到他的同胞也憎恶他。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被称为上帝的妻子，在新约的时候教会被称为基督的妻子。而且耶稣来到世界上，他首先拯救的第一群人是什么人啊？是犹太人，这是他所爱的，他道成肉身首先要拯救的犹太人。但是在那一天啊，圣经说他的妻子厌恶他的口气，犹太人厌恶耶稣，犹太人不信他，犹太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能够看到哈， 这里的这个他的口气其实在指耶稣的说话啊，耶稣的话语，耶稣的讲道。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要知道一件事，无论在旧约还是在新约，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但被外邦人憎恶，很多时候连犹太人，连教会里的人也接受不了。因为耶稣讲的道是实在是扎心，耶稣讲的道完全否定人的义，人的所谓的好行为。耶稣的道不符合人的口味啊。原文很有意思哈，原文不是说我的同胞，是说我杜甫中的那些后裔们啊，讲的就是犹太人，讲的就是教会里的人。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在那一天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他们痛恨耶稣，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十八节，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弟兄姊妹，十八节什么意思啊？前面讲的呢都是成人，有男人有女人，或者说有老人，但是在十八节的时候讲到小孩子藐视约伯，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在新约圣经当中你会发现哈，孩童是耶稣所爱的，但是孩子也是罪人。你让孩子坐下去听主日学，你让孩子来到教会听到，很多时候他们听不进去，他们厌恶啊，可能他们嘴上不说，但是他们内心有抵触。所以说在这里呢，事实上这里在告诉我们，就是说这种里面的不安静也好，这种对真道的抵触，不单在成人当中，也存在于小孩子里面。孩子也是罪人，也是需要更新的罪人，他需要在教会当中学会安静。十九节，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啊。这个密友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那些贴在他屁股后边跟随他的人，那些巴不得从早到晚都跟着他的人，在那一天都翻脸了啊！你会发现耶稣传道的时候，耶稣得罪人太多了。耶稣有一次老多人跟随他，最后他讲了圣餐，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然后这些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后边说从此他的门徒当中多有退去的啊，不再跟随他。当耶稣上十字架那一天啊，当耶稣被捕的那一天，他所救过的，他所行过神迹的，他所讲道教训过的人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弟兄姊妹，这些人曾经是喊着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曾经是那些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来欢迎耶稣的人，但是到那一天所有的人都向耶稣变脸，所有的人都恨耶稣。十五章二十节，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下牙皮逃脱了。其实你看约伯记哈，在约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表面上来看是指的是约伯长了病，然后他身上非常的难受，他长了一种就是非常剧痛的疾病，他痛到极致。但是我告诉你，这里也是在指向基督的。诗篇二十二篇十四节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这句话实际上是上帝让约伯在体会基督的痛苦，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极度的饥渴，他所有的骨头都要断掉，都不多断，他的骨头都要脱节，然后他挂在那里呼吸困难，他挂在那里极度的缺水，极度的脱水啊，他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痛苦。二十一节，弟兄姊妹，我们刚才 把二十一节前面之前的这些经文全部一连串的讲下来，你会发现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虽然在讲约伯记，但是我几乎没有提到谁约伯的事情。用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约伯记本质上说是在讲约伯受苦，但是他其实是在讲基督受苦。所以说约伯记的中心不是约伯，不是任何人，而是基督。约伯是一个预表。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你离开人的言语，你不再看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再去抠约伯，说约伯这不有罪那有罪，你不再去在这身上纠结的时候，你把所有的重点指向经文背后的实体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这些经文是异常的清楚，你可以一节接着一节的从新约当中找到相关的记载。所以说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领受约伯记，我们只在其中寻找跟基督有关的经文。二十一节，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因为神的手攻击我。往下看，还有二十二节，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不以为足呢？弟兄姊妹，在二十一和二十二节当中，你会发现约伯向他的朋友，向他所有的邻舍，向这些攻击他的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喊，就是你们呀，不要再这样对我了，你们停手吧。啊，但是他们不会停手啊，你去看的时候，这个攻击是愈发激烈。实际上听懂没？约伯记它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我为什么这么说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约伯记当中约伯的朋友，三个朋友对约伯的控告，以及后面以利户对约伯的控告，你可以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完全找到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你看完约伯记，你真的去这么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今天的教会逐渐成为邪教，跟约伯记当中完全一样。在今天这个时代跟约伯那个时代是一样的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所有的有很多的人啊，尤其是在教会当中所谓的基督徒，他们自以为义，自以为神，自以为有智慧，在攻击约伯，在今天的攻击上帝的仆人，攻击教会当中真正的弟兄姊妹，在基督徒的苦难当中自意去发挥自己的论调和高调。但他们绝对不看神在约伯记里边说了什么。上帝在约伯记开头的时候有三次以第一人称宣告约伯是正直人，约伯受苦不是因为罪。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能够从那三个朋友跟约伯的这种辩论当中，包括以利户对约伯的这种辩论和控告当中，你能够看到教会在今天在很多时候逐渐成为邪教，就是从约伯记当中这些控告开始的。所有的人都吃人自义，所有的人都在他遭灾的时候去幸灾乐祸，却没有人背后想一想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你能够看到五花八门的约伯记的讲道和约伯记的释经，其实很多时候把那三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的话当成真理去讲，其实那几个人的话恰恰是上帝所反对的。二十三节，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二十三节原文呢有两个但愿和唯愿，就是说这个但愿我的言语被写下来，但愿他们被记录在书上直到永远啊。中文有一个中文把这个直到永远给忽略到了哈。哦，不是，它放在下文了，在中文原文呢是在上面啊。然后二十四节， 用铁笔，这个字念什么？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啊，二十四节大家注意哈，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要刻在那磐石上，它这里有个介，有一个冠词哈。好，我们来看哈，在二十三和二十四节当中呢，约伯被神感动，他发出一个呼喊，他说什么？他说愿我说的所有的话啊，被永远记在那磐石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愿这些话成为圣经，被记载下来。这是约伯的呼喊，但弟兄姊妹，这不注意他自己，这是上帝的感动。而且他用的言辞非常夸张，用什么笔雕刻？用铁笔雕刻，刻在石头上，而且要灌上铅，免得经过啊年日长久的风化，这些字消失了，要永远存记下去。这里什么意思？我们来往下看。说是二十五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弟兄姊妹，如果是个人恩怨啊，是约伯一个人的冤屈，你凭啥要记到圣经上啊？你凭啥你咱不是，当然这个他的冤屈是需要我们去同情的，但是个人的冤屈，我们任何一个人冤屈，我们任何人的这些私事是没有必要记在圣经上的，真的没有这个必要。你我我们任何一个人，包括约伯，我们不能成为话语的中心。所以说约伯在这里不是拉仇恨，不是说我所受的这冤屈啊，我一定要让他在历史上记载啊，让那些害我的人遗臭万年，他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答案在十六章二十五节。大家来看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并且末了他必站立在地上。在二十五节开头呢，有一个哇五连词，可以翻译成因为哈，就说为什么这些话要被永远记下来，要被写在圣经当中啊？最后也被记下来了啊。为什么呢？要记载在那磐石之书上，因为这些话不是个人情感发挥，弟兄姊妹，就像诗篇当中大卫的诗篇，不是他的个人情感发挥，不是他在泄私愤，这些话之所以要被记下来，它的价值在于它都是指向基督受难的。你要知道哈，弟兄姊妹，约伯记是一卷伟大的圣经。他为什么伟大？不是因为约伯伟大，而是约伯所传的基督以及约伯所预表的基督是伟大的，弟兄姊妹。这是约伯记之所以被记在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很多人讲约伯记，他说约伯记在告诉我们如何应付苦难，完全不是，弟兄姊妹。约伯记虽然在讲约伯受苦，但是它的重点不是约伯，它的重点是基督钉十字架啊！它的重点在讲基督怎么受苦。约伯在这里向所有人宣告，向整个世界宣告，上帝已经在那个时代把这至尊的真理启示给约伯。他说：“我知道。”他怎么知道呢？他怎么知道这救赎主活着？他怎么知道耶稣一直活着？他怎么知道耶稣到末后的时候会降临在地上呢？因为圣灵已经启示给他。弟兄姊妹，约伯是约伯记当中啊，这里边几个人，包括他的三个朋友，包括后边那个以利户，他是唯一一个知道上帝旨意的人，其他的人全都不懂。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在约伯记当中，只有约伯的话是有分量的，是被上帝肯定的。像他三个朋友，包括后面那个以利户，都不是出于神的话。因为约伯被称为上帝的仆人，而且约伯知道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其他人不是不知道的。而且呢，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是十九章的中心经文。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这有个救赎啊，这个救赎就是路德记里边说的那个至亲的亲属啊。所以说这里是到这一节的时候啊，跟我们基督的信仰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所信的正是这位救赎主，正是这位弥赛亚，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他来赦免我们，我们需要他来救赎我们。我的救赎主怎么样？活着，他是永活的上帝，他也是赐生命气息给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创造者。而且说到末了的时候啊，他会站在地上，这里指向什么日子？末后的日子。约伯预言在末世的时候，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会把他的儿子道成肉身降在这个世界上。约伯在那个时代他就知道了基督要来到世上。弟兄姊妹，约伯记有人说他是圣经当中最古老的一卷书，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他的这个成书的年代一定非常的早啊。因为你会发现约伯记里边提到的有一些大型动物在今天你是见不到的，所以说呢，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去看到啊，这个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啊，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你看后边哈，啊，就点上这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们看后边这半句哈，就是必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说末了他必在地上起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句话这个起来啊，在圣经当中除了指人睡觉起来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它也指人从死里复活。所以说耶稣，所以说这个约伯一句话就把耶稣的这个降生啊，包括他最后要从死里复活给概括出来。这里指向基督从死里复活。十五章二，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注意哈，这个约伯记完全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它里面全是在讲基督。在讲基督的降生，在讲基督的受苦，在讲基督钉十字架，在讲基督的死，而且在讲基督从死里复活。二十六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这里呢，你注意看，原文是这样说的，并且我这皮肉灭绝以后，我会从我的身体看见上帝。这里是约伯的信仰，也是我们的信仰。什么意思呢？约伯说我会死，并且呢我的肉身会朽坏，但是神会使我复活，并且再次赐给我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我将来要住在那个身体里面，然后再一次看见这位上帝。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约伯所信的，今天也是我们所信的。我们传的就是复活的道。所以说，复活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盼望，也是我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根本。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信的是枉然。所以说，约伯记讲到耶稣的受难，讲到耶稣的受死，但是重点讲到耶稣的复活，这是我们信仰根基中的根基。二十七节，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我们来看哈，这句话分两个部分哈，前面是信仰宣告，后边是他的真实体会。就是说在这里再次强调，我们来看约伯再次强调哈，他要再次看见基督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这真正相信他的人呢，有一天会再次看到基督，而且不是在听别人说了，而是自己什么亲眼看见基督。 后面说并不像外人，原文的意思是外邦人。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将来基督徒再次见到基督，看见基督跟外邦人看见基督是不一样的。虽然将来所有人都要看到基督，但是基督徒看到基督的时候要永远的与主同在，被接在乐园里。外邦人是什么？在审判之日接受审判，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耶稣在像约伯在这里，他把信仰里边的很多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他也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将来要有的审判来告诉我们。后边这半句呢，讲的是这个约伯的体会。他说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我们看到诗篇讲到，诗篇里面也预言耶稣的受死，说我的心在我里面融化了啊。你会发现弟兄姊妹，耶稣死了之后啊，约翰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说，有一个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就立即有什么，有血和水流出来。弟兄姊妹，基督他是怎么死的？他是心脏破裂而死，他在重压之下，在整个世界的罪孽和上帝的愤怒压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的心脏破裂而死。所以说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什么意思？表面上是约伯在忍受痛苦，实际上是上帝让他在体会基督的受死。你要明白弟兄姊妹，所以说约伯遭受这一切，第一不出于他犯罪，第二也不出于人，乃是出于上帝的旨意，是上帝让约伯体验到基督的痛苦，体验到基督的在死亡上的时候那种痛苦，然后在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些话，是在预表基督。二十八节，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的重呢，惹事的根乃在乎他。这句话比较难哈，我来看一下。我们的领受哈是这样的，这句话是这样翻译的哈，就是说你们说我们为何追赶他呢，这话的根啊乃是不根被找到乃是借着我啊，这个翻译比较绕口，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意思。事实上约伯在说啊，你们这些人啊有一天会后悔，说这攻击他的人哈，你看约伯虽然很痛苦，但是他知道啊上帝将来一定会还他清白，也一定会把该给的给他。约伯是上帝的仆人，弟兄姊妹，是传道者，是一个在那个时代唯一认识基督的人，弟兄姊妹。而且你去看约伯记，约伯记所讲的都是关于基督的预言，基督的受难以及复活的信仰。弟兄姊妹，约伯传的道有没有错？没有错的，真的是弟兄姊妹，你去看约伯记当中，除了上帝是对的，另外一个上帝的仆人约伯讲的那些信息都是正确的啊。约伯记的中心是基督将受难并且从死里复活，然后上帝借着约伯的受苦呢来去预表基督的这一切事情。后边这个中文说惹事的根乃在乎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是说这句话的根源被找到是借着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在那个时代约伯也不知道。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啊，约伯说的这句话啊，包括就是说约伯记里边所讲的信息，整个旧约所讲的信息，它都是指向基督。但是如何指向基督呢？是借着用了约伯这个预表，以及借着就是说约伯所受这些苦难和攻击，借着这些事情来找到就是说这些话的根源。我再次讲这一下哈，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第一呢，旧约圣经里面包括约伯记，它里边所有的信息都指向基督，这是这里的根啊，是这里最重要的中心。但是如何找到呢？借着谁啊？通过约伯，通过约伯的受苦，通过约伯的讲论，通过约伯的传道，然后最终呢引我们去进入基督。约伯所有的讲论呢，实际上是引导我们在约伯记里面去找到基督，他应该是这样一个意思。二十九节， 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啊。原文做审判。我们来看这一节，这话什么意思？就是约伯啊，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他也知道自己所传的道是从哪里来的，他不为自己惧怕，他乃是说，你们这些挑刺儿啊，你们在这些搅乱的，这些给我辩论的人，你们应当惧怕啊，因为你们所说的这话，你们这些悖逆真道的行为，有一天不悔改，会惹动上帝的愤怒啊，上帝然后会因为你的这种罪，因为你敌对真道而审判你们。实际上在原文当中呢，这个愤怒惹动刀剑中间有一个词，就是罪，这个中文没发现，就是说什么呢，约伯这句话等于在说啊，罪的刑罚就是死啊，而且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将来遭受了刑罚，就让你们知道有审判啊，中文翻译成报应。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啊，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诗篇第二章十一节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死，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弟兄们，在最后一句当中哈，约伯不但向那些所有人，就是攻击他的人啊，就是整个世界宣告，实际上也是在劝他的朋友，就是若不悔改接受福音真理，罪就不得赦免，并且有审判为罪人，为悖逆的罪人而存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上帝啊，他不是今天那种泛爱主义的上帝，上帝对所有歪曲真理抵挡福音的恶人保留最后的审判。为什么？弟兄姊妹，他要让所有人懂得敬畏，让所有人知道真的有末日，真的有审判，让所有人知道约伯的话是可信的。弟兄姊妹，上帝会为约伯所传的道做见证，上帝会证明约伯的清白。这背后在讲什么？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上帝所有的神迹都是为了证明耶稣所说的话，证明耶稣的道是可信的。所有拒绝真道，所有诽谤的，所有抵触的，都无法逃脱审判。实际上约伯记前面讲了这么多，讲到耶稣的受死，讲到耶稣的降生，讲到耶稣他所受的苦，讲到耶稣复活，在最后这一节的时候，约伯讲到末世，讲到审判，乃是为了能够把那个时代的人唤醒。不单是那个时代，也是为了唤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也是为了唤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记的十九章可以称为约伯记当中具有中心意义的经文，因为里边非常明显的提到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并且末了他必定会站在地上，也提到了复活啊，就是说他在复活的时候会再见到基督。所以说弟兄们，我再说一遍哈，约伯记最重要的内容是在指向基督的受死、钉十字架以及基督的复活，这是约伯记的中心。约伯记的重点不是在讲任何人，约伯记的重点乃是在讲基督。所有偏离这个中心的对约伯记的讲论都是错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祝福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施恩于我们，愿你怜悯我们，也愿你能恩待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啊！是呢，愿你也按照你的时候差遣那真正信的属于你教会的人来到这里，与我们一同听信福音，也求你祝福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借着各样的平台，使你所赐我们的福音能够传到远方，使更多需要的人能够受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